现在收看的是《新唐人电视》。历史是人类集团生命的活动形成，没有人能够自外于这条来自太古的滚滚长河。但对当下而言，历史毕竟是属于过去的，所以我们仅可以去开创未来，缔造未来，却不能无视、扭曲甚至篡改过去。因为历史不论是对的、错的，你喜欢的还是不喜欢的，都已成定局。真诚面对历史，当有助我们敞开心胸，以更宽阔的视野去面对未来。在德国南部离慕尼黑不远的地方，有一座名叫达浩的集中营遗址，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囚禁过200,000犹太人和战俘的牢房。今天德国政府还原原本本地保留着它当初的风貌，包括恶名昭彰的毒气室和鬼影幢幢的焚尸场。在静态展览室，这里张挂着许许多多当时集中营里生活情形的第一手画面资料，同时播映1945年当一群形容枯槁的生灵活着走出牢狱时的真实记录影片。德国政府不会家丑外扬这么做，表示日耳曼这个民族有勇气面对历史，面对错误，并为上一代人的过失承担责任。旅美历史学者尤方敏说，
现在德国人这个战后啊，付给这个犹太人呢，大概据估计呢，这个超过600亿美金。那么现在这个已经这个就是残余的这些遗书，或者是德国这个过去这个登记有案的就是犹太的家庭呢，被残害的，到目前为止呢，还要领每这个德国政府每一个月啊发给他的津贴啊，大概是950块美金。那么每个犹太的家庭或者每台的个人，大概人数有17万人之多。所以这个钱呢，预计到了公元2000年的时候啊，大概要超过将近1000亿美金。所以这个德国人他晓得自己啊有错误，有这个应该付出这些战争的这个代价。
走出战后的废墟，德国人很快地便恢复了生命力，并在短短的十几年之间跻身于西方经济强国之林。今天他们有能力付出1000亿美元的偿金，一方面固然显示日耳曼这个民族的生气与活力，但另一方面也显示出了一个民族的文明与成熟。同一个时期，在亚洲的中日之战比欧战早了2年，这场人类史上空前惨烈的战争前后拼缠达8年之久，其战区之辽阔，伤亡之众多，绝不下于当时的任何战役。但在西方主导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中，中国部分却简陋的可以。战后中国内部发生分裂，于是对于整个战争的过程与功过便出现了两个不同版本。显然中共夸大了他们对整个战争的影响力，而国民党的官方文件也刻意淡化了一些重要情节。至于早在1931年就发动攻击掠夺东北三省的日本政府，更从头到尾矢口否认这是一场侵略战争。夸大、隐瞒和扭曲模糊了一场神圣的民族求存的战争真相，这对丧生于这场历史上严重错误的3500万生灵是不公平的，因为他们付出的代价不仅仅要子子孙孙能活下去，而且活得有长进、有尊严。1995年战后50周年，二次世界大战各参与国纷纷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纪念此一人类浴火重生的日子。 当时我们以纯民间的身份，在重重困难中完成了第一部国人自制的影像战史记录，一寸河山一寸血，全长20个小时，战时物力维艰，电影底片属稀有物资，所以几经动乱后保存下来的影部资料十分有限。为此我们曾远到日本、美国、俄罗斯以及中国大陆尽力搜集，共得80000余史。战时人物专访对象，上自战区司令，下起第一线战士，共计700余人。从这些历史见证者的口中，我们获得了许多闻所未闻的第一手珍贵史料。1997年，我们计划重返旧战场，这次走过从前之旅，足迹遍及中国大陆11个行省，全程长达20000余公里。我们从卢沟桥、南口、居庸关开始，沿平津平原东去，找到了100多年前拱卫华北门户的大沽口炮台，再从前平汉路西折山西，造访民国26年太原会战的故址。当年日军兵分2路西侵，板垣的南路就是从娘子关杀进山西的。到山东济南，叫人难忘的是武三惨案中的蔡公石，赫赫有名的台儿庄，便是抗战期间中国杂牌军第一次粉碎日本皇军无敌的战场。徐州使我们想起70万大军会而不战的庞大场面。转向河南，在花园口找到当年掘体的故址，以及当年被炸毁了的郑州铁桥，至今也还在它原来的地方。扭转乾坤的淞沪之役，今天在上海留下的遗迹不多，只有黄浦江边的惠山码头和苏州河上的外白渡桥依然如昔。沿长江西上，江鹰炮台就在眼前，回想60年前沉船事件，不禁令人唏嘘。南京30万同胞惨遭屠杀的遗址大都保有原来的面貌，这里是令人窒息的义江门，这里是难民区里的金陵女大。到了武汉，想起洞庭湖水域海军的最后一役，现在所能见到的大概只有97年出水的中山舰了。向北走，一一路过武汉外围争夺战的旧战场，在襄阳附近南瓜店，我们凭吊张自忠将军，从宜昌过三峡，来到了战时陪都重庆。嘉陵江畔的码头不变，只是山边上的老防空洞都已成了仓库了。折回湖南，拜访抗日名城长沙，我们跨越新墙河南行，东望起伏不定的幕阜山脉，想起了出没期间的川军子弟。岳麓山上的大炮曾经扮演长沙大捷的重要角色，今天大炮不见踪影，这里已成为观光的圣地了。顺着湘江南去，来到了当年血拼48昼夜的衡阳城，著名的张家山现在改作气象台了。据说1946年葛先才所埋的3000钟鼓就在这一片青青草皮之下。从衡阳搭湘桂铁路列车到桂林，战争后期陈纳德第14航空队的遗址还在。凝望这一片荒芜的老机场，昔日老百姓胼手知足开凿的画面又浮上眼前。再往南去，经南宁北折到昆仑关，沿古道而上，只能想象当初这场仗是怎么赢的。最后一程也是日军侵华的终点站，贵州的独山。在夕阳的余晖之下，我们完成了重返旧战场之旅。站在抗日纪念碑前，我们的心头没有愁，没有恨，因为历史毕竟是已成定局的过去，我们所能做的只是避免错误的再一次发生。199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60周年，本片再版以卢沟烽火60年为名推出。1999年第3度修订版本以山河岁月为名推出。这一次我们仍然以一寸河山一寸血呈现在您的面前。 宛平城外的卢沟桥。由于1937年七七事变在这里引爆了中日两国持续了8年之久的血腥战争而扬名世界。但事实上，这座华北第一大连拱石桥已经静静地横卧在永定河上达800年之久了。卢沟桥的大名远播西方是700年前的事。在马可波罗东游记中，它被形容为一座巨力的石桥，后来洋人都称它马可波罗桥。一座桥，当它威力浊流长达800年之后，就不仅仅是一座桥了，因为岁月的风霜在它身上留下太多的历史痕迹和文化印记，值得后人细读深思。早在长安成为全国统治中心之前，中原势力的扩张和文化传播就一直是沿着太行山东落的古道，东渡桑干河向北延伸的。而今天的卢沟桥头正是古代的这个重要渡口的故址。公元1192年，这座桥在鄂水中构筑了3年之后正式完工了。虽然它新建出城时的模样无案可稽，不过有一幅被名为卢沟运筏图的写实古画可以提供重要的参考。从画幅中我们可以看出这座金代古桥的结构与造型，直到今天大致上还保有其原始的风貌。以古代的造桥技术和简单的建材，如何能使一座石砌拱桥屹立于狂流之中达800年之久呢？这一点确实令人讶异不已。根据古籍记载，金代的这座桥插帛为基，雕石为栏，栏上石狮抱斧，不可生计。所谓插帛为基，就是把整株帛树打进河床以巩固基础的意思。没想到当时这种工程技术竟和现代的雷门桩的理念完全一样。古代桑干河在过了怀来之后，从东北向折转东南，这段湾流水势湍急，河道游移不定，经常泛滥成灾，因此又叫无定河。面对如此恶劣的自然环境，先人在桥梁构工前确实费了不少心思。他们把桥墩的形状设计得跟一条船一样，船头朝着逆水的西向，一旦狂流来袭，可以利用船头的分水间导引水的流向，这样可以减少直接对桥墩的冲击力。即使如此，他们还不放心，因为除了洪水外，春天还要预防从上游冲下来的浮冰的攻击，所以又在分水间的尖端镶上三角铁柱，以锐角迎击浮冰。铁柱锐利无比，确实发挥了护桥的作用，因此民间又称它为斩龙剑。但问题来了，由于分水间伸出桥面达5米之多，桥的拱券只能压住桥墩的东半部，这样可能会因压力失衡而造成桥梁倾斜的危险。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在分水间的凤凰台上加了6层压面石。至于压面石为什么会是6层，是否经过科学的估算，我们不得而知，但这已经不重要了。因为根据最近勘察的结果，卢沟桥桥墩下陷最严重的东二号还不足12公分，这个数据足可证明他们当初所做的全都对了。提起卢沟桥，大家津津乐道的是桥上的石狮子。卢沟桥石狮的特色有二：一为不一样，一为数不清。照理说，桥上一共281根望柱，每根望柱上一只狮子，不是挺好数的吗？事实上并不然，因为大狮子的身上还躲着、趴着、背着各式各样的小狮子，因此增加了把它数清的难度。10年前，有人将大小狮子挨个编号数了一遍，共得485只。最近又有人不服气，再数了一遍，这一数竟然数出498只来。看样子，把卢沟桥的狮子数清还真不容易。有人对卢沟桥每一只石狮子的长相不一样感到新奇，其实这些狮子要长得一样才怪呢，因为它们不是一个模子翻出来的，而是一只只磕出来的。 所以狮子的表情丰富，姿态摆出，便成为自然的事了。事实上，今天卢沟桥上的狮子并非出自同一个时代的。由于无定河喜怒无常，800年来每当河水暴涨一次，总有几扇栏杆被冲毁，连同望柱上的石狮也跟着葬身河底。所以历代在修缮桥面的同时，便需新刻一些狮子来补充。如此冲了磕，磕了冲，日积月累，卢沟桥便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座石狮雕刻艺术馆。在各式各样的狮子群中，我们发现每一代的作者都试图着突破前人的窠臼，力求独创一格。这份反映当代背景的创作热诚，使卢沟桥的狮子更为丰富，也更珍贵。像这只元朝的狮子，刀法粗犷，造型朴拙，虽然经过600-700年的风霜雨露，豪迈之气依然不减当年。明朝初期电都南京，北方变成了边远地带，所以明朝的狮子受元朝的影响比较大，只是脸上的表情多了一些复杂的痕迹。进入清代，卢沟桥的位置处于京畿，深受京华京粉的熏陶，又值康雍乾盛世，这些因素反映在作品上的特色是华丽、自信与活泼，因此每一只青狮的胸部都挺得高高的，系带的位置也从脖子移到胸前，一副君临天下的模样。到了民国，显著的不同是雕刻技术的精进。民国后的作品雕工细腻，线条柔美是主要特色，同时也出现了镂空的作品，这是前朝所未见的。说到这里，也许您要问，桥上是否还存有金代的作品呢？有，民国以后桥上确实还有两只开山祖狮，但有一年打雷，无巧不巧正好劈中了其中一只。现在硕果仅存的只剩下东五拱南侧望柱上的这一只了，它的寿命足可媲美彭祖，今年整整807岁。其实卢沟桥上还有两只石狮子可以确定是金代的作品，他们在东岸金刚墙的桥头，一边一个，但奇怪的是在西岸却不见狮子，而是用大象，也许是兼取象的庞大和狮子的威猛也说不定。但无论如何，前人这种创作热忱透过小小的变化所留给我们的感受是深刻的。卢沟桥两头雁翅桥面上的碑和碑亭又是一项精美的建筑，不过这些都是清代的作品，其中尤以卢沟晓月最为脍炙人口。卢沟晓月虽然是乾隆皇帝御题的石碑，但这里早在中都建成的同时就被金章宗列为燕京八景之一了。金代文人有落日卢沟沟上柳，送人几度出京华的诗句，大致上可以说明卢沟晓月的出处。卢沟桥本来是出入京华的最后一个驿站，相距京都约20多里路，不论骑马或是步行都要花半天以上的时间。旅客和送客的人朝辞京城，到达这里多半已是日落黄昏了，当晚留宿客栈，等到第二天拂晓，他们在桥头话别的时候，目一抬头，忽然发现一轮晓月尚未西沉，月色在送君千里终有一别的离情中更显得凄清了。此时卢沟桥就像长安的灞桥一样，变成一个叫人伤心的地方。由此使我们才领悟到卢沟晓月原来可以不在天上，而在人与人的情谊之间。卢沟桥横跨耀京两岸，数百年来承受着人间沉重的负荷，历经京、元、明、清直到民国，想当年有多少学子从这里赴京赶考，又有多少朝臣过这里告老还乡。桥面石上坑坑洼洼的是久远的蹄印车辙，也是历史，但历史毕竟不只是石头，因此当我们行经其间，不禁会联想起先人插脖为机的工程智慧， 分水尖上的压面石和完好如初的斩龙剑，数不清卢沟桥的狮子，更数不清历代多少雕刻工作者的巧思，才创造出这条美不胜收的石雕艺术长廊。至于卢沟晓月，则是千百年来依旧，它一直都在那儿。问题是，当人间情谊逐渐淡薄的时候，卢沟晓月便只是一块石碑而已。今天您要去卢沟桥，必然会经过宛平城，因为他们是接在一起的。公元1637年，明崇祯皇帝为了抵御叛军李自成的流窜而赶逐了这座城，它原名为拱极城，有拱卫首都的意味。后来因为李自成绕路进京，所以从军事观点来看，宛平建成以来一直是闲置着的，直到公元1937年，也就是整整300年后，才肩负起守土卫国的大责重任。当年7月7日，日军在这里借故寻衅，点燃了中日两国全面战争的战火，史称七七事变。由于这场仗是扭转中国人命运的一场民族战争，因此卢沟桥和宛平城响亮的名字便得以永志青史，垂名千古。当时中日两国国力悬殊，在卢沟桥之役中，国军的战况是十分惨烈的。1937年7月9日，日军正式以大炮坦克攻击宛平城，守军浴血奋战，苦苦支撑了23天，卢沟桥三得三失，直到平津相继失守，才黯然弃城突围而去。当时我军的战斗序列是这样的，在这张英雄榜中，佟麟阁、赵登禹就在这一役壮烈牺牲。1941年，张自忠阵亡于湖北南瓜店。1958年，纪星文在823金门炮战中不幸殉国于太武山，其他人也先后纷纷谢世了，只有军训团长张寿林仍然健在。
冯玉祥的队伍，包括29军，对日本人那是敢打，现在不把他放在眼里。在这个3个星期里头，凡是29军的，不论是官兵，有勇着门进来，一进城，那拉车的，一看是29军的穿军装的，不管你是官兵，来来，你坐上，你上哪儿？不要钱，别拉。那么走在街上呢，有好些个这个商店里头啊，端出茶水来了，拿出点心来让吃。
60年后，我们来到了宛平城，过去的县政府现在已经改成抗日纪念馆了。在战火中被摧毁的城墙多已经过修补，但新砖和旧砖之间多少会有点差别，因此战时秦匹的痕迹仍然依稀可辨。在东城偏北角上，当局刻意保留了一片未经修葺的老城墙，从上面密密麻麻的弹痕，可以想象那场仗打得有多么激烈。毕竟60年过去了，连炮弹坑里都已经开出了野花。这个画面让我们觉得战争和平是如此的接近，死亡和新生也能并存。 在卢沟桥上，我们访问了先烈的后人，佟麟阁长子佟斌说，
在27号上午，日本军队都有几十架飞机，还有炮兵啊，就是整个就冲击南园。当时我父亲跟赵登禹将军就是带领这些大学生到，就是在那苦战吧。当时因为装备，当然是比不了他们，所以29军的装备那就是主要是大刀片跟步枪，所以这样的话，他们就一直拼到下午3-4点钟。后来军部命令，他们要叫他们撤回北京。后来我父亲就带领着学生，就是到走到大红门那，打到大红门那，结果就是壮烈牺牲了。今天是清明节，我带着我的小孙女到这个卢沟桥这一带看一看他祖父战斗过的地方。
我父亲曾经在西风口的时候，用两口大刀片砍敌人，砍的都卷了，都卷刃了啊！日本为了防止呢，后来带上了铁围脖，啊，都做了铁围脖，怕砍，有时候一砍说怎么回事，冒出火星。最后呢，29军这个士兵呢勇猛极了，他从头上往下劈，照样给他们劈死。在60年之前，就是29军啊和日本的浴血奋战在这个桥上。我父亲呢，也同样是牺牲了60周年。我父亲如果说现在的话，今年呢正是99岁，牺牲的时候仅仅39岁，这么一个年华。那么我2岁，我的哥哥4岁，我妹妹是一父子。现在呢，我家里的情况呢，都就是人员兴旺。我的小外孙女呢，在那儿啊，她也正是我当时的年龄，已经是将军的第4代了。
虽然早在他出生之前，这场战争已经结束，但他的上一代，再上一代，都来自那里。其实，这孩子是历史的缩影，这座桥也是历史的缩影。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历史的不同面貌，创造的和毁灭的。但无论创造和毁灭，都是人为的结果。人类已经迈进21世纪了，我们当有能力截取前人错误的经验，而不让同样的错误发生在子子孙孙的身上。
叫王洪坚，我的儿子叫张延伟，我的丈夫叫张玉辉，我们已经差不多2年没有见过面。
我很想妹妹，
还有一个女儿在国内，她叫张延善，今年4岁，我也1年多没有见过她。